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8年2月25号，星期天，是农历正月初十。好，那么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
喂。
啊，喂。
你好。
哎，师傅你好。
你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喂。
给师傅拜个晚年，祝师傅身体健康，弘法顺利。给
谢谢。
啊，东方台的师兄拜个晚年，
嗯、
感恩他们辛勤的付出。
谢谢。
嗯，感恩师傅。
啊。
啊。今天早上梦到师傅了
啊
啊，对，就是在一个超级大的一个体育场里面开法会
啊，
然后会场里面人超级的多，然后看到师傅在人群当中
啊，
然后小一师兄过来找我了，然后要我做回以前的义工，然后还要求我穿黑西装啊，什么白衬衫什么
啊，
然后我梦里面就超级纳闷，咋为什么不是穿那个红色的义工服？
上升了，穿西装就是穿西装就上升了。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然后，梦里面这个体育场人超级多，然后顶棚、体育场的顶棚也是可以打开的那种，就是类似于像新加坡的那样。
啊，
对啊，
对啊，对啊，
对啊，人超级多。然后师傅一走，然后会场就马上空了。然后梦里面感觉只有师傅的这样一个法会才能。只有师父法会的这样一个人数才能填满这样一个大的体育场。
嗯，是啊，是啊。我们那个啊，这个在海外，这个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啊，受到越来越多各国的这个华侨和这个当地的人民的爱戴，所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嗯。
对了对了，看了就梦到就是特别法喜，
非常法喜，
特别开心。嗯，
谢谢你，谢谢你，你也给我带来法喜。
感恩师傅啊，请教师傅几个问题啊。
嗯
啊，就是家里面想要设佛台，但是呢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在3楼，一个是在2楼。2楼的话就是楼层会特别高，然后房间会比较大。3楼的话因为是顶层嘛，但是它的那个楼层就很低，然后房间也不是很大，这样子的话该怎么选择呢？
最主要要第一要远离卫生间，我不管你在2楼3楼要远离卫生间。第二嘛就是啊，这个佛台的下面不能睡人啦，怕砸到它啦，或者这个佛台的上面不能有床啊，有什么这个污垢啊这种东西的，嗯，啊，污秽之物都不能有，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呢，就是放在二楼嘛比较好一点，因为有时候人比较懒，一放到3楼就不愿意上去烧香了，明白吗？啊，人会懒的。啊，如果放在2楼，他还会烧香，嗯，明白吗？嗯。
哦，我知道了，感恩师傅。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家里面师傅也之前也讲过，家里面用那个竹子啊，的家具会家里面穷，但是家里面供这种富贵竹的话会好一点。
啊，那不一样，富贵竹，这个竹是富贵竹啊，那个竹子，哎，这个那个是不行，
哦，
大草席的那种竹子啊，
哦，
所以你去看了家里沙发没有，弄点草帘子的，你说是会富贵不啦？又富不又不富又不贵，你说哪有一个有钱的人喜欢用这种竹子的东西啦？你想想看。
啊，然后那个就是请教师傅一个问题，就是同修，就是因为同修已经改过名字了嘛，然后同修参加考试报名都是用那个以前改名字之前的这个旧的名字。
嗯。
然后的话但是同修帮他那个助念的话都是用他的新名字，然后这样子助念的时候是用新名字还是旧名字呢？
助念啊，助念改过名字吗？用新名字助念啊，比较好呀。
哦，
当然你用新名字的话，你这个灵动性就更强一点呀。用旧名字有时候下面查一查也查得到的，但是它毕竟不是直接呀，对不对呀？如果你对这个动动小脑筋，对这个同修一般，那么你就用个旧名字啊。但是这样的话本身就是违背了佛法讲的啊，与人为善啦，对不对？你要么就不帮他，你帮他你还要动小脑筋啊，明白了吗？
中年的时候，一定要用新名字。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那个师傅讲过，就是那个记性不好的话，除了吃大豆软磷脂，就是在学习这块，除了吃那种大豆软磷脂，然后多念心经，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些方法。
有啊，早点睡觉，早上早点起来，人的身体能量会补充的比较好一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多喝水。早上一杯温开水，晚上睡觉之前一杯温开水，会调节你的血液循环，啊，让你的大脑里充实的那个正常的那种啊，我们说啊脑细胞，所以脑细胞原不要死掉，因为睡得太晚，脑细胞会死掉太多，所以你去看睡得晚的人，早上起来都是昏沉的，明白吗？
明白。
你看你晚上一两点钟睡觉，两三点钟睡觉，早上起来都醒不来，醒过来还昏沉半天才能正常。如果你要是早点睡觉的话，早上起来精神特别好，脑子特别清楚，实际上这就这个新陈代谢的延续呀、啊、明白了吗？
我知道了，
很有道理。
然后那个就是有一个疑问啊，就是那个六道里面的众生是相互讨债的嘛，就是打比方一个人已经上到天道了，但是他有欠下面这些人的业障，然后下面这些人的业障都会跑到天上去问他要债，是这样子可能
要不到，要不到。就是说你如果到天上去的话，你基本上把人间的这个业债还完了才能上天的呀。不是说你可以带着这些罪孽逃走的呀，不是这个概念。
那就是说打比方一个往生的人已经抄到天上去了，但是是家里面通过经文的这个方式抄到天上去的，但是他下面的一些业障还没还清，然后也会导致他下面的人思念，然后把他给拖下来。
对，
这是这种方式，
这个是对的。
对，
如果自然上去的一般的不会带什么业障的。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啊？你说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说你今天离开这个农村了，要到城里去了，对不对啊？那你说你必须把农村的债全部还完，你才能到城里去啊，对不对啊？我说你要离开，比方说这么多农，你比方说你过去在农村欠人家钱，你说你要离开这个农村了，人家不问你钱要啊，你还完，否则你别离开，等到他还完了，他离开了，那他还欠不欠农村了？不欠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比方说你是村里的人，说来，我们先暂时替你顶着，你到先到城里去吧。好了，你钱没还完，你先到城里了。好了，你在农村的那些要债主子又来问你要了，要的话你就会下来了。
哦，
这是这个概念的。
哦，
明白了吗？
那烧锡箔的话，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就是打比方我自己自然而然就上去的这些亡人，然后烧锡箔，他们有可能对这个锡箔并不太敏感。
对，
打比方抄上去的人的话就是这样子。
对，你
在乎这些东西，
非常有智慧，这个是被你这个研究对了。我告诉你，烧锡箔的话，就是他对地府的财，对人间的财，他还有想法，他就会下来，有吸引力啊。你举个简单例子，你一个人已经境界很高了，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你说人家说我给你有3000块钱赚，你说他会去赚不啦？
对，
就是啊，你就是穷人嘛。他一看你烧点锡箔了，哎呀，这也是钱呐，砰掉下来了。
然后家人再一哭，
对，
然后又放不下，又下来了。
对呀、他只要一脑子一考虑到人间的这些钱财啊、名利啊，他的境界下来，境界下来一看到家里人哭，他在第三层有个望乡台嘛，天上的第三层。望乡台就你只要到这个望乡台上一看，就可以看到家里人在哭啊，在干什么，什么都看得见的。 啊，就是这样，谁都可以去。
哦，就是这样。
啊。
哦。就是。就是我弟子以前做了一个梦，就是说，我开着车带着我父亲，然后走一，螺旋形的马路，然后再往上开，
嗯，
然后到了上面是一个道馆，就是道家的，就是一个道馆，对，然后里面还是在修建这种道观啊之类的，
嗯，
然后上面是一望无际的那种蓝白天，然后像是天上的那种感觉，然后父亲也在这个道观里面，然后我走进这样一个道观里面，然后大殿里面当中有供着这种观音大士，然后一些元始天尊啊，这是那个道家的里面几位大的那个菩萨，然后我又走进了一个进门的房间，然后里面供着这样一个黑脸的这个护法神一类的，
啊，
那应该是钟馗吧，对，
钟馗，钟馗，
对对，
嗯，
然后这说明我父亲跟道家有可能也是有点缘分，
100%的，100%的。
哦哦。
嗯，绝对的，跟道家有缘分的话，可以上很高的天。嗯。
哦。
嗯嗯。
因为弟子之前也梦到过拿着这种剑，然后道家的这种，然后。
啊，你呀、啊。
对呀、啊，这种，对。
帮人家去除魔斩妖了，这个很容易惹事的。
对的，因为我之前也梦到过这样类似的梦境，拿着剑，然后在天上飞，然后打，然后我自己好像看到一个场景，然后自己就在一个类似于八卦阵这样的一个当中，然后被人家给杀害了这种。
哎、那肯定的。
然后人就掉下来了。
肯定的，你在天上，你在阿修罗的，阿修罗道就会打斗。
哦。
打斗打了输掉了掉下来了。嗯。
哦，是这样。啾啾啾啾啾啾啾。对对。最后向师傅也忏悔一下，因为我之前自己也没修好，然后也挺执着的，然后对家里面的人感受不是考虑的太多，然后造成家里面这样一个情况的紧张，我觉得自己修的不是很好。
对呀、
啊，现在知道自己错了。
对呀、啊，只有学佛才会让自己悟出自己的错误啊，忏悔啊。所以学佛真的给多少人帮助啊，多好啊，明白了吗？
对的，因为之前打通电话之后，然后我让师傅给我妈开示一下，但是师傅说我要改，然后我
对
呀、
啊，不是开悟你妈，是开悟你，明白了吗？你根源没找到，你的根源找到了，你妈就开悟了。好吧，
所以说我还是要多多顾及家里的感受，然后最后还要对另外一件事情向师父忏悔，因为之前自己在女色方面，学佛之前做错很多事情，然后呢，学佛之后也留有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印记，然后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对呀、
啊，我一定要改。然后之前也是自己，修的不是太好，然后也，
这个是末法时期，啊，末法时期像这种，啊，像这种五欲六尘都会非常的执胜，明白了吗？执胜之苦啊，所以人都有欲望啊，因为就看了那些东西啦，就会在增加你身上的男女之欲啊，还有钱财之欲啊。对不对啊？啊，口舌之欲啊，全部都会，这个非常的滋生五欲六尘啊，啊，明白吗？
对的，因为之前是怕师父嫌弃我，然后也一直不敢打电话。
啊，
真的是对不起师父。
你要记住了，不，师父讲你是给你加持消业，不讲你，你就自己背着吧。听得懂了吗？
对的，
讲了你就舒服了吗？
很感恩师父。
啊，小时候不懂啊，小孩子做错事情一直不讲，一直有压力，等到哪一天被爸爸臭打一顿，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反而都放松了。
对的。
对不对啊？
感恩师父加持，我现在觉得背上好热。
啊，知道不就好了。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
再见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师父新年弘法顺利。感恩师父，再见。
再见。哎，你好，
师傅，台长你好，
又来了，
台长，我感觉我的头好像有点痛哦。
现在知道了， 我跟你说了，现在要
改一下，哪里出点问题？好像有整个礼拜了。
整个礼拜了，就是人家已经对你很讨厌了，因为你讲话人家听不懂啊。人家，我跟你说了，多少人在听广播啊？你这个老不肯放下电话，人家大家脑子里只要每个人一个意念，觉得你很讨厌，你当然头痛了。好了，你最近跟我稍微老实点，少打点电话，好好念经。
哎、有没有灵性？
他
有没有灵性？台长，帮我改一下。
他还要来，你现在知道受苦了吧？我告诉你，众怒难犯。你一个人的众怒，大家都对你愤怒了，你就很麻烦了。
等一下，帮我等一下，看看有没有灵性。
肯定有啦。没有灵性，头怎么会痛啊？那个大笨蛋，以后你叫人家打你帮人家拨通之后，让人家讲。
啊。
你听得懂吗？你就做好事了嘛。你还要讲，很多人现在对你有意见，你就麻烦了。
台长，改一下我有没有灵性身上，要多少小房子？
肯定要啦，21张啊。
所以讲就不用，就不用再给灵性了。
不用，就21张之后，你看看还通不通啊？你继续打电话，人家继续恨你，你就麻烦了。
明白了。
明白了，以后少打，叫人家打，叫人家讲。明白了吗？
现在要叫同修讲还是我讲才讲？
叫同修讲啦，不要你讲啦。你讲了人家听不懂，人家会罚你的。你想想看，1000万心中你来个一半好了，对不对？500万心中对你觉得很讨厌，你头不痛啊？或者来个100万都不要，来个10万好了，来个10000好了。这个1000人对你讨厌，你就痛死了，明白了吗？
头痛，我明白了。我下次台长打救我。
啊，救救你！你不要打嘛，就求求你了。你赶快叫人家打，你打完之后让人家听，你拨着痛嘛就
好
了吧。
明白了。好，现在我叫陈秋清。
啊。
等一下帮我讲一下我什么头痛，台长，等一下啊。
喂，师傅你好，
你好，
请安。
你好。
弟子这里有一件事情要分享，让师傅知道。
好，讲吧。
这事情刚发生不久。就是说10点钟晚上，在老家花生港口海南村，全都是木板屋，发生一场火灾。师兄的老年中风的母亲和弟弟来电话说，火已经烧到第9间了，第10间就是妈妈家，也是木板屋，他们不知如何是好。师兄一家人一面开车一面念经，一面喊着观世音菩萨救救我的母亲，祈求观世音菩萨慈悲洒点甘露。当烧到第9间的时候，风向突然转方向了，师兄母亲家只烧到板墙，全都烧黑了，可幸是没烧塌。真的感恩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请大家相信和多做功德，是我们是经常守住啊。
现在知道吗？现在知道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不打妄语，有求必应啊。你信了之后不得了啊！现在的灵验跟过去观世音菩萨的灵验都不能比啊，现在人苦难太多太多了，明白吗？
对呀、师傅，好可怜。好在师兄们都有念经，都有修了。
对呀、
没有烧到地点。
对呀、多好啊！烧掉嘛就烧掉了，死掉嘛就死掉了，就是这样的。
对呀、是、很感恩这边的师兄要感恩，然后就是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请大家相信和多做功德，若不是经常守住观音堂和布施善施，这些是很难逃过的。
对、你这个应该多多的发出去，让人家都看到，在这种灵验的事情多发多有功德，明白了吗？
灵验多发多有功德。
对对对对。
奇迹，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是吧，师父？
对对对对对。
嗯，这感恩师父把这么好的法门带给我们。
好。好，
嗯，这里有一个白花佛法，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在我们刚修不久，有一个白话佛法八第二十三课里面，婚缘界就是在原有的缘分上适可而止的去行缘，一定能救助别人。请问师父，我们要如何理解这句适可而止的去行缘？为什么一定能够救助别人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适可而止就是善观因缘呀、啊。适可而止就是善观因缘，因为你有因缘的你可以去救他，没有因缘的你就一定要停掉了。你再这样执着的话，你会造成他对因缘的这个损害，而且他会不相信，他会对佛法产生不利的影响。你不是在造业，不是在善观因缘了，不是在成善事了，在做坏事了，听得懂吗？
哦，
嗯，
哦，听得懂。
嗯，
后面一句怎么理解？一定能救助别人呢？
一定能救助别人的话，比方说这个人因缘成了，因缘已经到了，你一救不就救人救成了吗？如果这个人的因缘不到，你去救他，他还骂你呢，你说能救到别人吗？
哦，就是说起了好效果、
啊、对啦、现在明白了吗？
哦，对、师傅，我们要如何拿捏好随缘助众度人呢？
拿捏好就是看缘分呀。
哦，
对不对啊？看缘分嘛，就是说这个人愿意做好事，愿意做善事，愿意念经啊，愿意来听听台长的开示，那这种人就有缘分的。很多人听都不要听的，那就没缘分了。
对，
明白了吗？
无缘众
生，无缘众生很难度的，菩萨都度不了，师父也度不了啊，明白了吗？
无缘
啊，明
白。书本里面有写到，如果你对别人随缘帮助好的，你是不是能够救助别人？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一句。
对啊，你自己修好了，你才能帮助别人呢、啊。你这个人就是说你自己要去救人家，你说哎呀我吃了这个药好了，我来跟你说哎呀你要吃这个药好，你自己都没吃好，你怎么要劝人家？人家说你自己吃吃好吧。对不对啊？啊，这个人家推销减肥药，他自己胖得不得了，人家说你自己先吃的瘦一点，我再来吃嘛。
对对对，要把自己修好。
啊，
明白，师父。师父，当我们动了因果，我们就会承受因果。那么，当我们动了因果后，我们会不会改变别人的因果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是他自己在改变他自己的因果，不是你在改变他因果，明白了吗？因为我们改变不了别人的因果，只有他自己可以改变，因为自己的锁有自己的钥匙来开，他自己的钥匙就是他的佛性，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了，嗯。
啊，师父，这样当我们动了，算不算动了因果？啊，会对方别人得益呢？
什么什么？你说？
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子动了因果时，师父说是没有动了，对不对？
对呀、啊，动
他自己的因果是吧？
他自己的因果啊，他自己背的呀。
啊，他
你动不了了，而且你如果你说你去劝他懂因果，接善缘，你说你算动因果不啦？不算的呀。
嗯，
好了。
嗯。
嗯，
好，感恩师父。师父，清官难审家务事，请弟子请师父来当个这个清官。当然，弟子给他一个关于家庭和感情的问题。
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一天到晚都
是
清官。你讲吧。
啊，这边有几道问题。师父，当我们渡人时，往往会遇到面对感情问题的同修或佛友。师父，我们该如何取舍师兄们的家里是啊？请师父慈悲开始。
家里事情首先你不要管啊，
不要管。
第一，你不是清官；第二，你不跟他联系。你最好就是劝他要行善。如果他还家里人还没有完全觉悟的话，你叫他不要修得太快。 要叫他顾及家里。如果你连小家都顾不好，你怎么出来救大家？明白了吗？啊，一样的道理。啊，但是你说很多丈夫跟他是恶缘，那么这个就能随缘了，只能随缘了。一般的能够劝醒自己家里的人，那是最好的。我们是劝和不劝离的，明白了吗？
劝和不劝离。
啊。
嗯，师傅。嗯。师傅，虽然没注册婚结婚，没有注册结婚，住在一起，在佛法理论上算不算结婚了呢？请师傅慈悲开示。
如果你从玄学上来，就算一次婚姻了，因为你们两个人住在一起的话，一定做那种夫妻之事的嘛。因为他的地府的官和地上天上的官，如果地府的官去判断你做夫妻事，就算你夫妻；天上你跟他站在一起，气场合，就算夫妻。他是这么算的，人们就是你跟他住在一起一个房间里了，那么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了，那就是合了，就是你们合合姻缘了。明白了吗？
多少年？
一般的说，一般的就是一年以上，一年以上就算有这么一个姻缘了。啊，一般的，比方说家里吵架要到离婚，如果他跟你两年分居了，那基本上这个婚姻就很难了。就是对方这个女的或者这个男的，一定是跟你们家里的那位，一定是上辈子的缘分特别深，就很难把他拉掉了。明白了吗？
师傅，当男女同修相处得很近，然后就
只能看，不能碰，眼睛啊，眼睛看可以，绝对不能约出去，绝对不能讲任何这个不好的，看看没关系，看看把姻缘会看掉的。因为上辈子这两个同修，他们比方说是夫妻或者是感情特别好的，没有成功，这辈子他们相遇了，他们同样是学佛学法了，他们只能眼睛看，看完把慢慢的把缘分看掉了，不能碰，不能接触，绝对不可以，否则的话一定出事，明白了吗？
就是说，好像妈妈看，就是之后开始的，
对，
妈妈看孩子眼睛看，
对，你说妈妈很多跟儿子就是夫妻上辈子的。妈妈怎么样能跟儿子做什么事情啊？只能爱孩子，只能爱在心里，只能看。
对呀、啊。
就是个坚持而已。天上真正的爱，他到了欲界天的高层，他已经不是连男女之身都没有了。然后在天上，他用不着做什么事情的。在天上，他眼睛看，他就是像人间的爱一样了。明白了吗？
对。明白。那么师傅，如果他们这种男女同学有相处在一起啊，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做出出轨的事或者是什么事情，这样他们算不算造业呢？师傅？
造业已经造业了，嗯，
造业。
只能说，
那么师傅，
只唯一的就是说能够喜欢大家一起做功德，一起怎么样，只能这样，而且保持距离。弘法都要保持距离，你只要看见他就很开心不就好了吗？一定要做什么？做个魂呐、啊！学佛人，放弃。
如果是说男女同事呢？不是同修。
一样。
也是同修。
一样。
也是同。
男女同事的话，搞到后来不是也搞出事情出来了？你搞了个第三者，把人家老公冲过来把你打死了，人家老婆把你打死了，人家很多人还请那种仙家不给你下杠头，你有好日子过啊？
对呀。
好了，现在明白了吗？因为前世的恶缘不能尽是续的，恶缘也好，情缘也好，什么缘分也好，他前世的东西你尽量少续。因为虚了之后就是顺着前世这种业障走了，听不懂啊？
那么师傅就要通过心灵法宝三大法宝来改变他，对不
对？对呀、啊，必须改变，没有什么客气的。
还要增加这些转化佛法的境界是吗？
对。那如果他一定不肯改变的话，就叫他到其他地方去，叫他不要来了。 你两个要救一个，哪一个比较修得好的就留哪一个，修得不好叫他回去修。听得懂吗？
那么师傅，哦，听得懂。然后师傅，身为我们身为同修弟子们，应该如何如理如法的去劝告他们呢？从师傅这边开始。
如理如法劝告他们很简单，啊，就是找一个跟他关系比较好的去跟他讲，好了，
嗯，
跟他讲，他听也好，就不听也好，不听的话，到时候就叫他走。
好。
因为这种风气，此风不可长，明白了吗？
明白
啊，
明白。
嗯，
好，师傅，如果那你如果以上同修是同事的话，因为公司问题，女同修时常到男同修家里共处一室，会不会引起外人对他们有些看法？
肯定有看法的，肯定有看法，因为这个男的结过婚了嘛，对不对啊？
嗯，对。
这个女的也结婚了不啦？
女的结婚了。
好了，要搞什么东西啊？不要搞，除非两个单身可以结过婚，不要搞，不可以的。什么公司到家里去啊？乱七八糟事情不就这么来的？何况修心了，不是一般同事了，修心就是佛友了，就是要制止这些事情发生了。苟且之事非常肮脏啊，像动物行动物畜生事啊，不可以做。我们是学菩萨的人，怎么可以做这种烂事啊？你说恶心不恶心啊？最脏的地方你最喜欢啊？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啊，师傅。师傅，嗯，这两位师兄都是师傅的弟子，身为师傅的弟子，是不是应该以身作则，时时刻刻的谨慎自己，不要陷入或可破坏同修之间的感情线？
对啊，
尤其是修的家庭。
嗯，不可以的。
嗯，
好吧。
那么师傅，如果以上的这种做法，会不会破坏家庭，别人家庭的业障？
你说呢？
可以会。
我看你智商这么低啊，什么都不懂啊，这个也要问的。
嗯。哦 ，OK。有什么果报呢？可以。
什么果报？现实报。
现实报。
啊，到最后弄得人家家破人亡，就这么简单。
OK，
好了，
嗯，师傅，这里还有几道问题，
快一点，没有这么多时间给你们。
好，师傅，如果认领干儿子或干女儿，会不会把这事本来该有的孩子扔掉呢？
会的，
就来开始，
而且不许认领干儿子干女儿，
不许认领
啊，干儿子干女儿，你还不懂啊？干儿子干女儿，干女儿干儿子们认爸爸干娘干爹的一点钱，然后干娘干儿子们就认年轻的玩玩，这还不懂啊？什么干呐、啊？干你个魂呐、啊！嗯。
啊，对。
嗯。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弟子有一个关于取姓名字的问题，请师傅请教。师傅，我们知道每个生肖都有相生相克的，师傅，那么什么属性的人不能以龙字取名呢？请师傅慈悲开示。
要看他的命啊，命硬的人就可以用龙，至少说男的用龙嘛。那命很硬的人可以用龙，如果命不硬的人用龙的话会倒霉的。你看看成龙他因为他本身的命很硬啊，明白吗？啊，
龙的命是属于硬的。
那当然了，那女的话是地龙，属蛇的叫地龙，啊，那个叫天龙，它不一样。
那么师傅啊，如果是属鸡的呢？
属鸡的嘛都可以啊，都可以的呀、啊。属鸡的有什么了？有什么问题了？你现在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属鸡干嘛？
哦，那么师傅，如果是属鸡的话，它是生而分什么名次的概念呢？
啊，属鸡的无所谓，属鸡的你也可以用龙的，都没关系的，用名字都没关系的啊。鸡还能飞呢。
那么如果它的名字是有少龙呢？
可以的，没关系的，嗯。
可以的。
啊，
可以。
主要是看人的命，这个人有没有这个命。啊。
什么，师傅？
这个人有没有命？有没有龙命？
命啊。
啊。
哦，有没有龙命啊？
啊，明白吗？
哦，那个师傅如果属羊的就要放草，是不是他的名字？
嗯，当然了，
是吧？
阳光
啊，
青草啦，都是对羊属羊的好的。
啊，还有什么需要注意吗？如果是属羊的，
属羊那么就是要注意啊，不能太冷啊，这里边太湿了，太冷了，羊都吃不消的。嗯，好了，
好，
嗯，
好
了。
师傅，如果我们本地人时常都会说一句口头禅。对我们学佛人，这个是不可得的。就是举个例子，口头禅是“愿老爷”啊，这种类似的字词，请师傅慈悲开示。
问题“万老爷”我不知道是什么呀，好的都可以讲。
哦，
啊，
什么意思，师傅？
万老爷
是
什么？
就是啊，我老爸的意思。
啊。
意思是说我老爷在马来西亚的意思是我老爸的意思
啊，我老大，嗯，啊，这个没关系，这个没关系的，嗯，
啊，我们这个
你老大们，你不是老大们，
就是，
你讲讲也没关系的，好的，
他们的口头禅都是
骂人不可以，骂人不可以，
骂人不能给出口那些不是的老，
对，我老爷
没关系，
我老爷哦，就是我老了是不是啦？
就是说，我老爸的意思
啊，
类似这样子。
啊，我是老大，老大的意思。
我老爸的意思。
老爸还是老大？喂，是老爸还是老，
啊，
老爸？
老爸，爸爸的爸。
啊，我老爸，老爸嘛就没关系，
好像不爽人了。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就是说，如果他爸爸过世了，你老讲这么讲，把他的魂召过来，你就倒霉了。好了。
OK。好，师傅，其他同学要问问题。
不能问太多了。
啊，没问题，师傅，记得跟你平安。
啊。
啊，师傅，你讲讲吧，弟子觉得不好，你开始跟师傅忏悔，跟观世音菩萨忏悔。
嗯，
请师傅开示我几句吧。
开示几句啊？开示几句嘛，好好精进努力呀，啊。想一想了，到医院里去看看那些生病的人，
啊，
去看看活不到明天的人，你再浪费时间好了。你再看看自己很多人吃苦的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好好想想了，很多人还不没得闻到佛法呢。自己好好努力嘛就好了，
啊，
好吗？
对啊，因为师傅，因为弟子时常有那一个问题，就是嗔恨心会很重，然后很难持戒，就讲色戒啦，关于那些
全部都要持，持不了也得持，守戒就是硬守，没办法的，
明
白吗？
明白。
好好的努力，就是少睡觉，温饱思淫欲，吃的不要太饱。睡得不要太好，你就不会去想这种女人的事情了。天天少睡一点，经常做一点正常事情，明白了吗？
明白，正常奉行，对不对？是不是？
啊，对了对了，多做善事，
啊，
好吧？好了，不能给你们太多时间了。好了，
啊，
给人家大家吧。
啊，
好了，
啊，谢谢你，
啊，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喂。
哎。
师傅老师
你
好。
师傅
你好。弟子给你请啊。师傅，我问几个问题啊，就是有个同学从亲戚家回来过年，他不是从亲戚家回来了，左边脑袋上就一直跳了30天，外面呢在外面却还好一点，家里就比较明显，像针扎一样的疼，本来在耳后跟耳后，现在头顶上在跳，他怀疑自己被人下杠头了，因为那个亲戚的活祸是在其他地方，是通灵人，请问师傅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那是受到气场影响。
啊，气场影响。
嗯，还没、还没到下岗。
那如果像这种
还没到下岗就这么严重，
如果像这种情况，像亲戚家的人他是通灵人，这种情况应该怎么避免啊？
烧小房子呀，少跟他接触呀。
哦，少跟他接触。
理都不要去理他了，身上都有仙的，鸡仙呐、鸭仙都有。
鸡仙、鸭仙，好的好的，那就跟图家讲一下，然后烧点小房子，烧到好为止，是吧？
对，很这个没问题的。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还有就是师父问一下，就是家里书桌靠着墙，如果紧挨着书桌的墙背后是自己或者隔壁人家的卫生间，可以在书桌上看佛书念经点小房子吗？
可以是可以，不是太好，气场总队不好。不好。
好的好的，明白了。
这种一定受影响的。
一定受影响。好的好的。师傅问一下，就是网上在拼命在网上度人，但不跟别人面对面接触，会得到什么果位啊？
什么果位啊？照样救人。什么果位啊？救人一样。什么果位啊？妙法度人，你这就叫妙法度人，果位也是菩萨。哼，修得好，你如果度一万个人、两万个人，就是菩萨。明白吗？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等一下，我翻一下问题啊。
等四个了啊，四个等了啊，再来两个就是忧郁症了啊。
六个
就忧郁症。
就有的房子在飞机的航道下面，每天有很多飞机从头上飞过，飞机声音很响很响，这个在风水上讲是不是很不好啊？
当然不好啦，倒霉的房子啊。
倒霉的房子啊。
肯定不好，这还要讲啊。
为什么不好啊？
为什么不好？影响气场啊！我问你啊，飞机烦不啦？你飞的时候烦不啦？
烦的。
好不啦？你说你烦不啦？烦了嘛就不好，影响气场了呀。这还不懂啊？
明白了。
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在你面前跑来跑去叫，你烦不啦？烦了之后影响气场不啦？
烦的。
好
的，明白了。这个题目开始，是吧？同修有一个意念，在一条江放生多了，江里的龙王也会认识的。请问这个是不是真的？
这是真的，刚刚已经有人问过了。
师傅，咱们这个题目开始。师傅就是如果梦里梦到正在擦黑板，这个擦黑板上就是密密麻麻的英文，很多很多英文，他擦擦，我估计擦了有半个小时了，因为现实中他在学英语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擦黑板那就在洗清自己脑子里的杂念，把英文擦掉了，就是说他的记性越来越差。他脑子里进不了英文，就是进得了其他的佛法的东西，我觉得他应该吃点软磷脂了，而且对英文方面不大用功。
对的，他英语底子比较差。
很差，我教他一句好不啦？这个救护车叫 ambulance， 救护车 ambulance， 英文叫 ambulance， 就是安不能死。
ambulance， 这个听到过，这个很好记。
很好记啊，很好。叫俺不能死。
就是像他这种英语差的，然后求菩萨保佑他开智慧，让他能够学英语，好好的集中注意力，然后再吃软磷脂，应该还有希望吧？
有希望，绝对有希望。
好，感恩师父。师父，请问送进供玫瑰花给菩萨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送什么？
梦见同修送玫瑰花给菩萨是什么意思？
那好事情啊，送一朵玫瑰花就是对菩萨表示诚意啊，很爱菩萨，说明他心里有佛呀。 一般玫瑰花都是送给情人的嘛，我们送给菩萨的话嘛，就是说明我们心中有菩萨呀，这还不懂啊？
嗯。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是吧？梦见同修梦见太太有一只手上新涂的红色指甲油全部脱落了，现实中太太两手都涂了红色指甲油，太太也念经，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
脱落了。就是在转为清白啊，就说明他的境界在转为清白，他以后不会，以后肯定不会再涂了，早点晚点的，他一定不会涂的。我今天花料在这儿，你去看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同修梦见天上的龙飞来飞去，还会变颜色，一个小仙女飞到同修这里，同修抱着她。觉得好漂亮，还有像房子一样竖写极乐世界，是不是同修的小孩超度到了极乐世界？
是啊，已经到极乐世界了啊。
怎么样，这种几率应该很小
很小的，这不是小孩子超度到极乐世界，是他另外的一个孩子超度到世界，或者另外一个他看见人家一个仙童，并不是他超度的孩子啊。这么容易的错，死掉打胎的孩子绝对回不了极乐世界的。好了。
感恩师父。还有几个，同修不小心把经书掉在地上了，然后呢，发现经书掉在地上的时候下就踩到经书了，这个需要念礼佛吗？
要一遍。
一遍。那经书还可以用吗？
可以。
还可以用。好，等师父慈悲开示。然后还有一个同修梦到，梦中同修一抬头，天上有观世音菩萨，还有很多护法菩萨，然后同修就赶紧跪下来，接着天上就出来画面，某某某是有什么使命下来的，还出现了那个人的照片，这样的画面出现了五六个，接着画面就出现了一个个药，这个药都是菩萨也还有师父以前开示过的，好像我们都不中，接着好像天马和天龙来了，接着画面就是到了审犯人的现场，下面的犯人都是寺庙的出家士，都是犯了淫欲罪，那个场面真的太可怕了，接着画面又在给共修组开示，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哎呦，给他看见天上人间了，天下天上都看见了，还什么意思啊，完全真的。现在我告诉你，我有些话不能讲，现在出家师父犯了淫欲戒的太多了，他们下去会受地狱之苦啊，真的苦得不得了啊，非常苦啊，真的听得懂吗？哎呀，他们怎么不怕的了，真的。哎呀，我觉得真的男男女女为了这些淫欲的事情真的太不值得了吧。好了。
好，这个大家是有法会越多，师父跟师父气场接的就越多，就越容易梦到师父呢？
那肯定啦，你天天拜观世音菩萨，你就能梦到观世音菩萨。你天天想妈妈，你就能梦见妈妈；天天想爸爸，就梦见爸爸；你天天看着爸爸，你就见到爸爸了呀。听不懂啊？
对，还有最后两个问题。有一位同学，他一直早上就是一直早上起不来，就是他怎么着他都起不来。这个是就是他的那个手啊，就是一直很冷很冷的。他这个是什么情况？
血脉不和，晚上睡觉太晚。你叫他晚上十点钟睡觉，你看看他第二天起得来起不来。人睡眠有时间的呀，晚上睡得太晚了嘛，早上当然起不来了。还怎么原因呢？你叫他晚上四点钟睡觉，他早上还起不来呢。对不对啊？
我让他再试试晚上早一点睡觉。
没话讲的。
好的。师傅就是那个去了悉尼观音堂，然后呢念经，然后就会梦到师傅，师傅跟他讲讲话。念经然后又梦到师傅，跟他讲讲话。
法身。
这个是师傅真的吧？
是啊，法身呀，你到了观音堂还不是师傅法身啊。 念念经就碰见师父，当然静呀，傻姑娘了，静了嘛，当然法身就来得快呀，这还不懂啊？法身到太远的地方，到他们到美国、到法国、到欧洲、到中国都能去，去的话也就几秒钟的事情啊。明白了吗？你要是在观音堂，在东方电台，你说不定零点几秒就到了，法身啊，快得不得了。
感恩师傅。然后一个佛友，不知道他那个前面有人分享过吧，就是他女儿就是弟子还是十分放生感恩的心，然后想告诉师傅一个喜讯，同学的女儿被四所美国大学录取了，其中一所还给出了$28万的奖学金。这个对同学来说真的是意外的惊喜。他考了9次，他女儿考了9次雅思，没有一次考过6分的。考试前两天，师傅还慈悲看了图腾，说他女儿考试有难度。于是呢，同学就建立一个助念群，在考试当天，有60多位精进的修行很熟悉的师兄全程帮助他助念大悲咒、心经、准提神咒、解结咒，然后同学就连续每天大量放生，有从鱼市场批发的，也有从刀下救下的鱼，每次给女儿放生的时候，同时也给师父放生，只为感恩师父为众生救助众生不辞辛劳，还在3天内给女儿画了78张小房子。然后考试的当天，师父在观音堂说来了一位平时不来的菩萨，就是文昌菩萨，当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有求必应，请来了文昌菩萨为同学的孩子考试加持，到今天为止已经收到了4所学校录取通知书，而且都是雅思分数没有到分数线的破格录取的，所以同学一直没想到奖学金这种好事都会发生在他女儿身上，因为他女儿成绩并不是很出众，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也感恩帮助过他们的师兄们。
太好了，恭喜他，因为很多事情一个是靠师父加持，第二靠自己努力，第三呢自己因缘和合而成，那就成功了，对不对啊？
对，他雅思分数报都没有报，他居然被这么多所学校录取，还有$28万。
你说可能不啦？你说可能不啦？
太不可思议了！正常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可能的，明白了吗？
好的，其他没什么问题了啊，感恩师傅，感恩
观世音菩萨。好，再见。喂，你好。喂。请讲啊，请讲。
喂，师傅。
讲，请讲。
哎，师傅你好。
你好。
哎，我们现在因为在外面弘法发资料，所以声音有点吵。
啊。
给师傅请安。
谢谢。
师傅麻烦你解一个梦，就是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然后就感觉梦境是在我老家，然后呢，天上下的那个虫子，好多虫子啊。掉下来就感觉是下虫子雨。然后呢我在想这是关于我老家的方面的事情呢，还是关于会不会还是我的问题呢，请师傅解答一下。
老家方面的问题吧。
老家方面的问题是吧。
因
为我下个月马上就要生产了，然后就有一点害怕。
有点问题，血方面有点问题。
是我吗？还是
如果是老家方面下这种虫子，
因为环境是周边的环境是在老家的
啊，那应该你当时在不在那？
我当时在那里的，然后就感觉爷爷奶奶坐在厨房的客厅里面，我还把门关起来。
啊，那明白了，赶快念小房子。
念小房子是吧？是我的药精者呢，还是房子的药精者？
写你的药精者吧。
我的药精者是吧。那这大概要多少张呢？
蛮多的，要49张。
49张是吧。哦， 因为我现在怀孕了，所以我就每天我就把那21波给自己取自己身上的药精者这样子。
对。
然后这个还要再单独取吗？还是？
单独取呀、啊，嗯。
就针对这个梦境单独取是吧？
对对对、嗯。
OK， 那我跟观世音菩萨说了一下，要不要跟菩萨说一下这个梦境呢？
不要说的，嗯。
不用说是吧？
菩萨也都知道了，嗯。
都知道，就49张给自己的药精者就可以了哈。
对对，嗯。
啊，好好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谢谢师傅，师傅您辛苦了。
好。
嗯，就啊，师傅希望加持一下。
好。
下个月马上要生产了，希望能够一切顺利。
多念经啊，多念经。
嗯，我有一直都在念经，今天我们都在外面弘法，可热闹了。
好。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啊，
谢谢师傅、
啊，
师傅您辛苦了啊。
师傅会给你加持的啊，嗯。
啊，谢谢师傅，感、
嗯、
太感谢了。
再见再见。
啊，好好，谢谢，拜拜。
喂，你好。
喂，师傅。
哎，你好。
哎，给师傅请安，师傅稍等，我戴耳机。
嗯。
喂，师傅听得见吗？
听得见，讲吧。嗯。
啊，师傅，嗯，给师傅拜个晚年。
嗯。
师傅今天分享一个南京菩萨的开示，有位同修呢接到南京菩萨一段开示，想分享给大家。
啊。
嗯，我读一下。南京菩萨慈悲开示：徒儿们的真心诚心打动老衲，心灵法门的弟子尊师重道，与人为善，亲弟之间都知晓，正法所向，人心向善。这期间魔障四起，阻碍重重，老衲看在眼里，痛在心中啊！徒儿们，你们要好好精进修行，正信正念，广度有缘，为观世音菩萨分忧，为你师父分忧，才不枉费你师父的一片苦心。你师父发下大愿，来人间救度众生，无论弘法之路多么艰辛，你师父依然无怨无悔。徒儿们要坚信，正法面前一切的阻碍都是暂时的，好好的勤修精进，跟随你师父，做菩萨的好孩子，做你师父的好弟子。你们现在就是走出来，赶走心魔，不要被一点点的小困难打垮，这才是魔道中人最想看到的。弟子们要打起精神，努力修行。2018年是新的开始，心灵法门之花是会遍洒亚洲、非洲、北美洲，你们要跟上你师父的弘法步伐，多去助缘你师父的每场法会，也是你们修行之路的学习捷径。感恩南京菩萨慈悲开示，师父、
嗯、
我分享完了。
嗯，真的南京菩萨太慈悲了。嗯，
是的，南京菩萨，我每一次看南京菩萨像一位老爷爷一样，非常的慈悲，
非常好。
哎呀，真的是、
嗯、我跟你讲、
哎、
我跟你讲，菩萨都看在眼里，全部都看在眼里，我们做的好不好菩萨都知道，所以用不着你们自己讲的、
嗯、
所以我跟你说，天上地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告诉你，凡是啊，凡是护持佛法的，对不对啊？啊，菩萨都会加持他们的。嗯，你放心好了。
是的，是的，太感动了。我读到这篇开示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师傅这么多年弘法一直真的不容易，也是经历很多的困难。
你读的时候，师傅都掉眼泪了。嗯。
嗯，我也是，我读的时候掉眼泪。
因为我很爱南京菩萨的，南京菩萨给我指明了很好的方向，你明白吗？嗯。
明白，
嗯，
那师傅，我们一定向师傅学习，跟随师傅好好的学佛，好好的修心，嗯，多去助缘师傅的法会，也希望各位师兄大家一起努力。2018年新的开始，希望大家好好学习。
嗯，对啊，
感恩师傅。
对呀、啊，对呀、啊啊，嗯，非常好。
师傅，我这边有几个问题向师傅开始一下。
嗯，
就是，关于这个学佛，我们不是现在学佛之后，感觉一下子和家人这个感情啊，交流方面是否好像没有共同语言了？
嗯。
然后有时候谈起来就是觉得跟他没有共同话题，一下子感觉与家人的这个感情啊有点陌生，或者有点距离。
就是没住到他们呀，你住到他们嘛就有感情、嗯、就有语言了呀，就是没住到呀。
是啊。
没住到的话，你当然有距离了。你等于家长没有去读大学，你在这里读大学，家长连个字都不识的，你说怎么来共同语言呢？你比方说你家长也在读大学，你也在读大学，那大家一起上大学是不是有语言了？就这样啊。
嗯，
明白吗？
那说像我们现在还没住到的家人， 但是我没有想，因为如果要是没有共同语言交流的话，感觉有点陌生，我们应该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调整心态啊，很简单了。
嗯。
调整心态嘛，就第一要尽自己的努力去度家人。
嗯。
第二嘛，就自己要懂得，不管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啊要凭良心，对父母亲他怎么样，没有这个缘分，也要把他当成一个善缘，这么来对他好，来接近他，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他跟你感情疏远，你还是要买东西给他啦，请他吃饭啦，尽量想出方法来对他好啦。因为你是学佛人，他不学佛，听不懂啊？
嗯，我明白了，就是人间应该做的这种孝道、孝顺都必须要尽到，
对呀、
啊，你
尽到之后，他以后慢慢会对你好，他慢慢会接受你这些东西的呀。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师父，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最近发现有些同学，包括一些女同学、男同学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过一段时间他就比较精进，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情绪比较低落，而且好像是就像周期性的意思。一样，大概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这样的情况。
这人都
是一种心理状态还是生理呢？这种
生理状态、心理状态都有。嗯，这个不是单单在学佛上，在结婚、婚姻上也是这样的。你说哪有人有千日好啊？对不对啊？啊，那开玩笑了。你结婚之前呢，天天情绪好不啦？哎呦，你嫁给我，嫁了之后，天天他妈看你讨厌都来不及啊。所以过一段时间呢，又觉得老婆好，过一段时间又讨厌了。人这种心理周期啊，对不对啊？很简单的，他人本身就是连早上和晚上的情绪都控制不好，怎么可能控制一生啊？所以这些东西，这就是人的劣根性。所以必须经常的鼓励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充分明白什么叫学佛，什么叫学法。
嗯，
心里有个恒心，他才能学得好，才能修得好啊。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啊，师傅，就是鼻子啊，面部啊，就是鼻子歪的人和那个脸部歪，还有颈椎它是歪的，这个有什么说法吗？这个？
当然有说法了，除了生理上的之外，如果天生的话，那就完了。鼻子歪的人，我告诉您呢，这个第一全赚来的都是歪财。而且这个嘴巴这里歪的嘛，要当心中风了。嗯。
哦。
血脉不和。
我自己有一点歪，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血脉不和。
啊。血脉不和肯定的，要当心中风。而且自己要记住了，讲话还有一些人嘴巴歪的嘛，就是经常讲人家坏话，也会歪的。嗯。
哦。
啊，你看看你是哪一种。
嗯。
嗯，明白吗？
我可能都有
啊，要当心啊，
做的
一定要改啊，一定要改啊。
我好好改，
嗯，
我好好改，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嗯，
啊，师傅，我太太这边几个问题想请教你。
嗯，
啊，师傅您好，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弟子给您请来了。师傅，给您拜个晚年，希望您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弘法顺利，救度更多芸芸众生。
谢谢。
马上就是雅加达法会了，预祝法会顺利圆满，救度更多芸芸人。
谢谢。
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师傅。
哎。
一个是，就是请问那个师傅，他有同学问，就是佛陀年少时的画像可以供奉吗？就是佛陀年少时那种印度小孩的样子，有同学在供奉。他们怕
不如
理不
如
法相，请问师傅。
最好不要。嗯嗯
嗯。
凡是就算佛陀的，他也要看他庄严不庄严的，不庄严的像不像画的。嗯。
是那种5-6岁小孩的样子，他给我看了。
哎，别搞，别搞，别搞。嗯。
嗯嗯，那请下来是不是要按777，然后念小房子了？
对。嗯。
嗯，好的，感恩师傅。第二个师傅是这样的，有个外地同学，他是2013年查出白血病。然后2014年做了骨髓移植手术，但是呢，由于排斥反应呢，导致这个肺部不好，然后吃激素，吃了激素呢，又导致股骨头坏死。他2017年接触心理法门呢，就用这个三大法宝来救自己嘛。
嗯。
现在为此念了400多张小房子，放生1万多条鱼了。他功课呢都是49遍，礼佛是3遍。现在小房子是108张，一波波的送。但是他这样坚持1年多，感觉不是很好。然后他想请问师傅，他还经常去医院。 他需要怎么去努力？是不是业障烧的比较慢，导致这种情况？
那当然，业障重的话就慢呀。
嗯。
你冰箱里边结了冰的话，你要化冰的话，你化得掉不啦？你再怎么加大热水，它也不一定马上化掉啊。没办法，
嗯嗯，
开始的时候总是这样的，到后来越化越快，
嗯、
越化越快，等到你业障少的、
嗯，
你一求就灵，一求就灵，明白了吗？
对的，对的。
啊，
嗯，那就是让他坚持下去，他这样做功课，还有就是小房子108张一波这样送是可以的吧？
可以，可以，嗯。
嗯，就是还是要坚持多放松吧，但是他这种情况其实业障是比较重的，因为是个白血那个什么血白血病子。
嗯，白血癌，嗯。
嗯，对，是，对，是，是的，他做了骨髓移植了
啊，
但是就是命是保下来了，但是就是生活的。
你想一想看，像这种病的话，你想想看，怎么能念一念就好啊？开玩笑了，到人家来判死刑了，你开玩笑了，就念了这么一点点时间，那还有因果了？哼，开玩笑。
是的，是的。
好了，
那就算他坚持下去，应该就是可以慢慢化解的。
我告诉你，
他
保住他这条命，已经算菩萨保大慈大悲了。
对的，对的，他很年轻，他90年了，好像是很年轻。
年轻了，生出来就死掉，还要年轻了。
是的，是的。
还有的人还没生出来就被他妈流产打胎的呢，更正常的、
嗯，
这什么稀奇啊？好了。
嗯，好的，好的，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傅有一个同学的孩子癫痫10几年了，他那5年前他那个母亲接触了这个法门，接触我们法门，然后现在给小孩子念了1500张。隔壁的小房子，然后放生了3万多条，然后小孩的情况也好了一点。他最近送小房子的时候，发现他那个盘子上留下的那个红墨水啊，特别像一条蛇，因为他祖上确实杀过2条蛇在祖坟上。他想请问师傅，是不是已经超度一次了？是不是他这个孩子的癫痫也跟这个孩跟这个杀的蛇有关系？
那肯定的，有关系。
嗯。
嗯，有时候菩萨就是通过各种妙法来显化、
嗯、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毛病在哪里、
嗯、
这很正常的。
嗯，
好了。
嗯，那他就是继续还在继续超度。
对。
是不是时间不多了，我就、
啊、
还有一个问题。嗯，
快点快点，没时间了。
嗯，是不是这样的，就是12月份的时候，我先生帮我打通图腾电话，问了我的工作，您说我1月份会有个机会，那真的是1月18号。确实我看到一个招聘信息，专业也比较合适，岗位也比较合适，我就投了。到了今年就是腊月24左右嘛，然后因为我之前也梦见过我那个乳腺要爆发，一旦要爆发会有乳腺癌，我就赶紧化解了。到腊月底的时候就梦见有同事告诉我说，和他托梦给我，就是我的癌症化解掉了。然后呢过了3天还是4天，我就梦见有个妇女给我说，他说本来你的工作年轻可以定下来的，但是因为这个临时有了这个癌症化解，说就被耽搁了。师傅您看我这个工作是不是这个机会就是这样，因为被耽搁了可能没有了，还是怎么办？
功德用到其他地方去了呀，这还不简单。
嗯，就是功德不够了是吧？
对呀、
啊、
功德不够用到你化解乳腺癌了呀。
嗯，那我这个工作的机会就是相当于是被耽搁了，或者是就没有了这个机会。
有可能啊，你所以试试看呢、啊、你归你试呀、啊、在不停的许愿呀、啊
嗯、
看看这个愿力能不能先用过来、
嗯、
用一用。
嗯，
好啊。
那我就是您当时给我开设了560张小房子，我接着再把多念把这个小房子念出来，然后再多做其他的功德，再来求这个事情是吧？
嗯，其实度人的功德比自己念小房子的功德还要大。
对，我一直是想多度人，所以一直也做梦您点化我要多度人，都是弘法度人。
嗯，好吗？
嗯
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那我再继续努力，感恩您师傅，您辛苦了，多保重。 嗯，
再
见师傅，
再见再见。
嗯，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